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今天是一直要查到第三章的第十三节。我们打开手上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第八节。前边我们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讲到了做监督的保罗对提摩太来提醒他要如何来选教会里边的监督。那么从第八节开始呢，就开始讲到了，一直到十三节呢，就讲到了做执事了。所以我们先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靠喝酒，不贪不义之财。所以教会里边呢，长老，我们刚才前一次我们说过，长老、监督还有牧师，实际上来说的是同一个职分，他们都是负责教会里边属灵的方向和神的话语的教导的。那么教会里边呢，同样呢也有执事。教会里边的执事呢，做事情的话呢，他也有他的要求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那么他在教会当中呢，讲到了执事，执事呢就是服侍人的，他不是呢某一种高级的位置，或者像我们用世俗上的办法呢，我们来所看到的就是说，是一个阶级，或者说是一个阶层，或者说是一个官位。而这个执事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就是古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呢人吃饭的时候呢，服侍人家吃饭的人，所以是个比较低级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用的说做执事的，那么他就讲到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服侍别人的，是在教会里边服侍别人的人，那么叫执事。即便是说好了，这里边讲到说是服侍别人，又是好像是很卑微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这里边说你必须要令人尊重，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在世人的眼中的时候呢，卑微的人有什么可以令人尊重的？那么的话呢，他这里边讲到了说，你做最下等的活好像是做下等的活，但是呢你应该最不被尊重的。但是呢这里边呢，在教会当中呢，保罗却这样说，做执事的必须要端庄。端庄的意思就要令人，要被人家令人尊重。这种令人尊重呢，和被人尊重的有一点点的不同。令人尊重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所言所行，你的生命的状况呢，是值得人家来尊重的。所以说这里边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说做执事，不是随便就可以做执事的，他的属灵的生命必须是我们讲的叫有口皆碑的，他必须是他的一言一行是令人尊重的，他的一言一行必须是合乎规矩的，而不是使用这个世界上的方法，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的观念来服侍的。那么后边讲到的说，不一口两舌，不一口两舌呢，就是一个口里边有两个舌头，就是一个口里边呢讲两样的话，可以讲完全不同的话，你就分不出它哪个是真哪是假。所以呢说一口两舌，我们也叫中国人也叫两面三刀啊，谎言欺骗呐，油头滑脑啊，左右逢源呐，四面玲珑啊，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在他嘴里边你不知道什么是诚实，什么是不诚实，所以这叫一口两舌。所以呢这里边也暗喻，就是说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的话呢，你可能有可能是得罪人的，因为你不能够一口两舌嘛，你不能够两面三刀嘛，对吧？你不能用欺骗的手段来调解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个教会里边呢是这样，两个姊妹之间闹了矛盾了。两个姊妹闹了矛盾的话呢，那么这个传道人呢或执事呢就这样处理这个问题。当一个姊妹的面呢就讲他是对的，另外一个是错的。那当另外一个姊妹呢，他就讲说，哎，你是对的，他是错的。所以这样的话，他是希望能把这个事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把这个事能够解决，两个人就都不介意。但是呢这样呢实际上只是一个暂时的，好像是解决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的，好像是解决问题，实际根本的问题呢并没有解决。那么的话呢，这就叫什么呢，一口两舌，这样呢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说，这种执事的服侍呢，他服侍的原则是真理，而不是一种技巧。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他所做的必须是符合真理的，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令人尊重，而不是某种技巧。这个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后边讲到了说不好喝酒，这跟做长老是一样的。所谓不好喝酒呢，就讲到的时候不能有不良的嗜好， 而且呢像喝酒这类类的事情呢会带来一种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就是说这种不要不可以有这样的不良的嗜好，这种不良的嗜好的话呢会带来很多的不良的后果，特别是喝酒，喝酒呢就误事嘛。我们讲到的执事就是做事的，就是服事的，那么你把这个事给误了呢那就是糟糕了。所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后边呢又讲到了跟长老有同样的讲法，就是不贪不义之财。我们讲到的说贪财呢是万恶之根，这是圣经里所教导的。那么作为执事的话呢他可能不一定说贪教会的财，那么的话呢他可能是在世界上是一个贪爱世界的。如果是这个人是贪爱世界的，贪爱着钱财的话，他不能够做执事的。因为第一不能够使他专心做工，真的不能使他专心的做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呢也会，他既然做执事的，那么他就会使教会呢走上另外一条，使教会走上一条贪财的路，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是执事嘛，那么执事他就是在教会当中这个财务的这样的使用和管理的过程当中呢，他很可能会用世界上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给教会呢带来就在金钱的上面呢就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了说第九节，说他还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讲到了说清洁的良心的时候呢，就表明要有一个公义的心，他是一个清洁的，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是一个敞开的，这样是一个公义的心，也就是他不能够偏袒，也不能够有私心，要公义，然后清洁圣洁的良心。这样的人还需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意思就是说他必须按照真理来，真理的教导来服侍别人，他不能够自己想怎么样的服侍就怎么样服侍，或者是说看人的情面啊，或者是他跟我关系好啊跟我关系不好啊，善寻情面呢、啊、或者是偏袒，这些是肯定是不行的。他必须固守真道的奥秘，他不是按照人的知识人的传统和习惯，那么的话呢他是按照什么呢？按照真道的奥秘，按照真理。那么的话呢这里边还要讲到的说固守真道的奥秘，固守真道的奥秘就是你不但明白要真理的奥秘，你必须要按照真理的奥秘去行，然后这里边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存一个清洁的良心。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执事是做什么呢？执事就是在教会当中做事情的。实际按理来说呢执事呢要求是很高的，他不但要必须要清楚真理，还要按照真理去行，所以这个呢他必须做榜样，必须做表率，所以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你明白了主的旨意，必须要按照主的命令，按照主的方法来做事情，而不是各行其事。所以固守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能够更改，必须按章办事，神主怎么样说你就要怎么样做，你不可以自己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讲到了行道和听道和行道的时候呢，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们看第六章的第四十六节吧，第六章的四十六节呢这样说，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当我们说主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为主，那么意思是什么呢？你就必须要听主的嘛，否则他就不是你的主，他是你的主你就必须顺服他。但是呢称呼主却不遵守不遵我的话行呢，就说我们只不过是有些人，这有一种人呢是嘴里边说主啊主啊尊他为主，但是心里边还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的。所以主耶稣在责备这样的人，然后说四十七节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四十八节说，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摇动。好了，他说四十七节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里边讲到说听见我的话就是照着去行的哈。这样的人好像他要需要深深的挖地，然后把根基放在磐石上边，所以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而是在磐石上边来做。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说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听见了又不照着去行的，不照着去行但是他也做了， 他也盖房子，他按照谁的旨意盖呢？按照自己的旨意盖。所以按照自己的旨意盖呢，就不是在磐石上的。这样的房子呢，就是前面啊，路加福音前面所讲的草木和谐的。那盖在磐石上，就是照着主的命令去做的这样的人呢，他所做的呢，就是金银宝石的，最后就能够存得住的。而那些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盖的这些人，做工程的这样的人，他的工程是留不住的。他不但是留不住的，而且他如果根基不对的话呢，他要受审判的。所以作为一个执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的，因为他不但要明白，而且他也要照着去做。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要小心，这一点呢，对整个的这个执事的要求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他说，你要存清洁的心、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你必须要固守。你不但明白真道的奥秘，还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每个服事的人哈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第十节呢，他又讲到，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前面我们讲到了，记得我们讲到了说，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长老和监督。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执事呢，他必须受过试验的。不是说他听他嘴巴怎么讲，而是看他做事到底是怎么样做。他必须经过试验，看他的忠心，是否有忠心的态度，对事情是否忠心，对做的事情是否有原则，就是说是否有真理，这两个必须要经过去试验的。否则的话呢，做事情呢可能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必须的，我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在真理上的认识以及对真理的实行的话呢，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里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这里边也是一个命令句的，就是必须要受试验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是考验吧，就是考验他，看是不是能够经过的。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不会理解这样的事情，以为做事情就已经不错了。现在教会里边就是这样子的，以为做事情呢已经很不错了，有找到做事情的人呢，已经不太多了。那你还要去试验，那么的话，那谁做呢？但是属神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宁缺毋滥，不可以说哎呀，没人做，有人做就已经很好了，不行。这样呢，服侍主的人呢，如果我们不这样经过试验呢，实际上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他做了很多，很可能是得罪神的。他不做呢，他可能在这样事情不得罪神，但是他这样做了的话，可能更会得罪神。那么的话，我们在教会，在世界上呢，有一句话叫没有功劳有苦劳，但是在教会里边呢，没有这样的真理上没有这样的教导的。不是说你付出了就一定得到认可的，我们必须按照真理来服侍主，这样的话才是金银宝石的。不是说对于童工要挑三拣四，而是对童工要有一个，这是对圣工的一个尊重，也是对神的百姓的一个负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呢，这是个圣工。我们讲到了说，这是一个尊贵的工作。上次我们讲到了，这是提多书当中讲了，羡慕圣工，要明白这是一个尊贵的一个工作，是与神同工。是为神做见证，我们不能马马虎虎的。那么作为教会的管理的话，作为执事的话呢，同样也不可以马马虎虎的。那么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女执事，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所以这里边提到了女执事，讲到女执事的时候，他这里边有一句话叫原文做女人或者是妻子。有些解经的人呢这样解释，他说这是讲到了说执事这些人的执事的太太，他讲到了这些执事的太太。但是呢，我个人呢就是这样认为，这里边既然讲到了女执事呢，他一定是指到的是女执事。那么讲到说女执事，也就是说虽然保罗前面反对姊妹讲道，但是呢，并不是把姊妹呢排除在这个事工之外的，所以这里说他可以有女执事。显然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女执事呢在姊妹的事工当中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有时候呢，姊妹的工作的话呢，事工呢弟兄呢是不太方便的，所以呢姊妹去呢可能就是更合适一点。然后呢讲到了说， 但是呢，对姊妹做执事呢，他也是有要求的。他也讲到了必须端庄。那么前面的时候呢，讲到了对姊妹的一些要求的穿着呀、打扮呐、讲话呀，这里边都是实际上讲到了说他道德品行必须是令人尊重的，必须是值得人尊重的，这样呢才能够做执事。不是一天噼里啪啦乱讲话，或者是不是一天什么事情都放荡不羁呀、或者有一些怪异的毛病啊，这些东西的，没有的，他必须是端庄令人尊重的。他在穿着打扮与人相处的分寸上边都是令人尊重的。后边讲到了不说谗言，那前边的时候也讲了一点，那么这里边讲到了是谗言，指出说不能讲谗言。什么是谗言呢？谗言呢就是指那些故意给人带来伤害的话语，比如说你去诽谤别人呐、或者说是造谣言呐、故意的损害别人，这样的话，这话呢是不可以说的。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那个俗语啊，叫说两个女人500只鸭子，也就是说姊妹呢可能在嘴上面讲话呢就讲的比较多一点，有些时候呢就难免容易有一些措施，有一些无意当中，有意无意当中去伤害别人。但是呢我们要小心，无意的也不行，无论我们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都不行。因为圣经当中呢还有其他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不是说我没讲什么谗言，那我们也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所讲的话讲多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可以讲被魔鬼所利用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留心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哎，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我讲话呢就是这样的态度，我讲话呢就是这样的习惯，你们能听就听，不能听就拉倒，我服侍你们，你们就没有，不可以挑三拣四的，这样呢也不可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服侍人我们就有功劳，我们就可以乱讲话。所以呢我们口里所出的呢实际上是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在路加福音当中呢第6章也给我们讲过了，当我们做工这样的果效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果子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心里边，要反映出来我们心里边的问题。虽然说是口上所产生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反映我们心里边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有意，没有什么无意，我们所讲出的话呢都是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心里所有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不断的来反省我们自己。那在这里边呢他特别就提到了说，那个在那个对长老或男执事讲到了说不能够一口两舌，对姊妹来说他就提到了说不可说谗言，不可说谗言，所以这是有一点点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呢讲到了说有节制，姊妹要有节制。那么他特别指出了说，如果说女士指就是有节制，那么前面讲到了谗言或者是端庄，所以我们讲到了说是不是指啊，是不是在指说在言语的话边上面要有节制，以及在一些穿着打扮与人相处的事情上面要有节制的。然后呢也要凡事忠心，这是神对他所有的仆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忠心，忠忠心心的，一方面忠心于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忠于做这个事情的原则，这两个都非常重要，一个是态度，一个是真理。所以对姊妹呢，姊妹做执事呢也有这样的要求。那么就进到了第12节，12节讲了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这里又讲到了说男执事了，所以讲到男执事的时候呢，同样也有那个对那个长老的那个要求。长老的要求就是说你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做一个人的丈夫呢，这里边讲到可能是说第一个比较严格的讲法呢，就是说这个人呢结了婚之后跟那个他没有过第二次结婚嘛，就是这个意思，没有第二次结婚，他太太无论是过世了或者怎么样，他也不允许再婚，这是比较要求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说夫妇生活的这样的圣洁，你只能做一个丈夫，在道德上呢你不可以违反这个一夫一妻的关系的。但是不管是哪方面的意思吧，这里边主要讲的说执事他的婚姻生活必须是圣洁的，他的婚姻必须是好的。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长老也好，执事也好，他都对这个家庭的圣洁呢要求非常高的。因为后边我们也知道，婚姻呢是预表着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所以这一点上的话，对于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和教会一个服侍者的，他都严格有要求的，这是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的。然后又讲到说，必须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同样也要按照真理来管理好自己这个家。我们不是在讲，当然这家里边需要说，干净啊，利索呀，或是怎么样，这些需要有这些有卫生啊这些的。但是更重要，他讲到的是按照真理来管理好自己的家，管理好自己家里边所有的人，使这些人能够行在真理当中。这个家庭是按照真理来建立的，就是我们读到了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还有彼得前书所讲到的，那里边爸爸应该是怎么样的，做丈夫的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做妻子的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做爸爸应该怎么样，做妈妈应该怎么样，做儿女应该怎么样子的。有这样的，按照这样圣经上的教训来管理这个家庭，就能够把儿女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儿女，按照自己的希望来带领儿女，或者是按照自己像一个凯撒王一样，在那边来压榨自己所有的儿女。家里边像个王一样，大家都服侍他，他而是能够按照真理来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那么那个妻子呢也是一样的，她也要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然后讲到了说，前面讲到长老的时候说，你不管理好自己家，怎么能管理好神的教会呢？这里边同样也是一样的。13节呢就讲到了，因为善作执事的，善作执事就是一个好的执事，就这个意思，说自己就得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说自己的这个好的执事呢，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就达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步。所以他讲的说什么叫得到一个美好的地步，因为执事他不单是明白真理，而且还要在执行真理，执行真理的过程当中呢，他还必须要固守，也就是说他又有知识又有见证，他又有真理又有生命。所以呢，说这已经到了美好的地步了。所以我们看到，对执事呢，他不是一个单单的就是一个做事情的，他是一个听道与行道的一个榜样，他又听道他又行道，是不是？这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执事来说，他是说得到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听了主的命令就去行的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是真正来按照真理行，然后行在光明，行在真理当中，是真正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的一个表率的。所以这里说，做善作做执事的，一个真正的好的执事是到了美好的地步的。然后说，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大有胆量，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执事，他需要有胆量，他需要有胆量。什么意思？我们讲有，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的，有真理呢比较容易。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我们看很多的书，我们可以自己在上帝面前来有很多的领受。但是真正到执行真理，说到行道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就相对的就困难一点。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知而不能行。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软弱也好，我们没有力量也好，我们常犯这个毛病。但是呢，作为一个执事呢，他要在教会当中把这真理执行出来，他不单到涉及到他自己，而且还涉及到了其他的人，这样呢需要胆量。我们今天教会里边缺少的就是这样大有胆量的人。而没有胆量，今天没有，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这样的胆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执事，甚至于说绝大部分的执事，没有得到这个美好的地步。也就是说，同样跟弟兄姊妹一样，同样有这样的软弱，就是知善而不能行，知道真理而不能够执行真理。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顾及自己的我们固守的不是真道的奥秘，我们固守的是什么？是那些传统习惯，或者人的情面，或者是按照人的知识，或者人的道理。我们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教会里边圣经上的原则不被尊重，圣经当中对于教会的这个管理的诫命呢 也不被尊重，所以教会很少现在有执行纪律的。因为什么呢？没有大有胆量的，没有那些为真理而勇于和那些不按照真理而行的人做斗争的人。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真道上是大有胆量的，这样的才是个好执事。所以一个好执事，他是能够进到最美好的地步。最美好的地步就是什么？就是明白真理，而且能够执行真理。遇到难处的过程当中，他大有胆量，倚靠神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一个执事的。所以做一个执事呢，非常不简单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讲的呢，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讲到的是做执事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我们讲到做执事的一个资格。那么在这个讲的中间呢，也查到了有关女执事，就针对姊妹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特点，也有一些特殊的教训。那么当我们读到了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做执事一点也不比做长老的条件要弱的，一点也不弱。那么的话，就是他们的分工是不同的。做长老的，做监督的，他们是要讲道的，因为前面讲到的说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他可以善于教导的。但是作为执事呢，他没有说善于教导，但是呢必须是善于管理。那么教导和管理呢，那么管理不单他是个受教者，从教导者那边成为一个受教者，而且是真理的一个执行者。所以我们看到呢，对于执事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要求呢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每个呢，今天我们都在教会里边都是服侍的，我们不要小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啊，我们在教会里边的话呢，什么样是做主的工呢？说信神就是做神的工。那么我们今天不单说信神在做神的工，而且我们还真的在教会当中做一个真理的一个见证者，执行真理的一个见证者。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按照这上面所教导的，我们来对照我们自己。当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的时候，说哎呀糟糕，我不够了，那我就哎呀怎么办，我就不做了吧，我不够格。我们可以有这种虚假的谦卑，我不是说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格，这是一种虚假的谦卑。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格，一个真正的谦卑的人应该做的不是说哎呀我不做了，我不够格，我不好意思，我软弱，我怎么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真正的谦卑人是更加的殷勤，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在真道上竭力的寻求，更加在寻求圣灵的能力上边来好好的祷告，以至于能够最后真正的能够成为进到那美好地步当中的一个好的执事。所以我从来我不喜欢那些虚假谦卑的人。主耶稣啊，神怎么样跟以色列人说？说你退后，我就不喜欢。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呼召的，是神所用基督他儿子的血所买赎回来的。他不但要救我们，他还要我们成为那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都是一个执事。尽管我们有些人可能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在教会当中有这个执事的名分，但是我们都是这个执事。我们都有这个职责为主耶稣来做这样的见证。那么如果我们是在教会当中做执事的，那我们就需要更加的小心。更加的小心，我们不是用那种虚假的谦卑说哎呀我不合格算是如何如何，这样的躲避。这样的躲避呢，实际上是一种不追求的表现。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一个真正的寻求人是什么样呢？是看到自己的不足而竭力努力向前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呢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借口，我们就不去服侍神的话呢，这是不好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呢，我们就努力去寻求，更加的殷勤去做工，更加殷勤的去认识神。我们就去像路加福音第六章里边所讲的，我们就去挖挖那个土，挖挖一直挖到这个根基。 一直挖到这个根基。所以我们讲到了说，我们需要付代价，挖那个根基需要付代价的，需要不断的悔改，需要不断的付代价。今天呢，我一直感受到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基督徒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有一些传道人也好，都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做的事情太多了，慢慢慢慢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就失去了读圣经和明白圣经的一个能力的。神的话语好像读水浒传一样，在我们的里边就过去了，因为我们没有用心读，我们没有用心去看，我们没有明白神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所显明出来的心意，我们就糊里糊涂，好像做一个工作一样，就做了，而我们就忽略了做这个事情需要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和做一个事情他所正确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每一天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要在上帝面前被那火烧的，都要被试验的，甚至于会被审判的。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看到这些之后呢，实际上是神给我们指个目标，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太难了，我不去做了，哎呦，我不合格，我不去做了，这样呢你退后神就不喜欢。看到这里边的不足，努力竭力求神的恩典，不是说我们自己啊，我努力啊，我要做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现在不是在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是在与神同工。与神同工呢，我们就必须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依靠神的能力来做成这件事情，让神的心意满足，让神得到荣耀。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好的执事所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千万不要退后，千万不要因为读了这节经文就退后，而是要更加的进到那美好的地步。你说，哎呀，我不行，不行，求神，神有恩典，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他不是呼召我们他不是救了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想到了彼得，当彼得说，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爱，你就喂养我的小羊。所以主耶稣不但救彼得，而且还把这教会建立教会的职任托付给他。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蒙了恩典，不是蒙了恩典就结束了，而是有责任在我们的身上。面对这样的责任，我们不能够退却，我们也不能够妥协，我们也不能够搪塞，我们只能够殷勤付代价，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得到鼓励，因为主耶稣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标准在哪，标杆在哪里，我们就向着标杆直跑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呀，或者是一些分享啊，或者一些补充，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我就看见你特别有看到，你看那里面他的主啊主啊，我绝不遵循你的话行。我就想到我自己还有很多很多都没有做好，所以求主饶恕我，改进我。
我们每个人呢，实际上呢，要提起来忠心的话呢，我们都是有欠缺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发现我们有不足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在前进的动力。因为神让我们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呢，不是让我们躺下，而是让我们怎么样呢，能够更前进，因为他要给我们恩典的。所以主光照我们的话呢，是为了帮助我们，主光照我们呢，是要为了加个恩典给我们，我们都不用怕的。我们讲说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要长存一个亏欠的心，所以保罗呢，他也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他称自己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是这福音的执事。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这个福音做见证的，我们也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我们也是神福音的执事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借着你的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也向我们显明你的标准，你更加显明我们很多的不足。主，若不是你的恩典， 我们断不能够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若没有你的恩典，主，我们就是灭亡。我们岂能想到我们可以服侍你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呢？主，你却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不但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你还设我们为你福音的指示。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肢体当中，你还给我们这样服侍的责任。主，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可以与你同工，一同来服侍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这一切，你要施恩于我们，你要照亮我们里边的不足，你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努力的前行，借着你的圣灵加给我们恩典，就求你帮助我们，不叫我们后退，也不叫我们软弱，让我们看到这个标杆的时候，我们就直跑，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跑，而是你的圣灵的帮助，你话语的激励和你爱的充满，使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让我们不退后，在这福音的道路上来奔跑，在这永生的道路上来奔跑，来跟随我们的主，来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手上所做的，使我们手上所做的能够讨你喜悦，能够成为金银宝石的工作。求你不向我们隐藏你的旨意，你也不向我们缩回你帮助我们的手，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无论洛杉矶还是多伦多，都求你的恩典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一同在奔跑的当中，我们彼此扶持，你成为我们的磐石，也扶持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